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强调，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够缺少制造业，又说国家将会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。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，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，国际大公司对中国设厂趋之若鹜，制造业的突起亦带动了中国历史性的全方位崛起。不过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共领导层。早在2010年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候，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强调，中国通过发挥低成本优势，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。但是大而不强一直是发展中的软肋，很多关键领域大型成套设备、核心元件器和重要基础件都依赖进口。习近平在2015年的一次中共会议上，甚至将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称为致命的弱点。他说这个是我国这个经济大过头的阿克琉斯之踵。提高中国创新能力是中国在当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。这个战略说建设制造强国必须要突出创新驱动，而且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。虽然中国充分意识到创新是制造业向高端发展的关键，但时至今日，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仍然乏善可陈。中国制造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靠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起家，并且2010年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。不过30年过去了，中国至今仍然一个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国家。中国工程院从2015年起每年都发布一次制造强国发展指数。这个指数根据规模、增加值、质量、结构等指标，将世界制造业强国列为四个阵营。中国只是排在第三阵营。这个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的咨询机构说，在质量指标里面，中国制造业的知名品牌数量很少，并没有一个能够挤上全球制造业十大品牌。中国在某些领域，尤其是一些移动业务的大公司，近年来似乎颇具创新能力。部分西方科技公司的大公司亦会从中国企业那里寻求创意。但就整个实体制造业来讲，仲大多数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低端。中国全国性综合类上市证券公司长江证券发布的2022年制造业专题研究《中国制造业的现况和未来》的报告说，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已经在向生产中高端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行过渡，但从绝对的数量来讲，中国仍然一个以生产低端商品为主的国家。为了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，中国今个星期再倾洪荒之力，决定重组科技部。从1998年成立至今，科技部已经有25年的历史，期间主导了中国历史性的科技进步。今次重组将他们很多非核心的职能划分给农业农村部、发改委等其他部委，提升了科技部在政府体系当中的地位。而更加重要的就是，重组科技部仲代表着科技创新将会被置于政府更加严密的主导之下。中国国务院就此提出的改革议案说，此举意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，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。长期以来，中国难以高质量发展，创新能力差，这些最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缺陷。中国的计划经济、政府主导一切的模式扼杀创造力。除了这个根本性问题之外，近年来美中两国关系日趋恶化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、跨国公司外迁等等，亦严重限制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。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整体上从业人员减少，劳动成本飙升，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最为显著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的一项对90,000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做的调查发现，大约44%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。中国国家统计局说，虽然中国的工业企业营收保持增长，利润就有所下跌，比上一年下跌了 4%。利润下降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企业减少投入研发，成为向高端过渡的一大障碍。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隐患是跨国公司产业链外迁。据彭博社最近的报道说，为了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，苹果手机的最大代工 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计划投资大约7亿美元在印度建厂。这个是跨国公司近年来不断寻求将产业链移出中国、美中脱欧趋势的最新一例。近年来，美中关系不断恶化，殃及中国经济的方面，其中制造业受到影响尤其严重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几百间中国公司受到美国的各类制裁。继今个月初，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的华大基因和浪潮等28间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之后，在星期四3月9号，财政部又宣布对帮助伊朗制造无人机用于俄乌战争的5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斯蒙德·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说，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限制了中国获得美国高新科技。他说，如果美国拒绝中国获得某种技术，这个会使到中国难以更新换代。雪城大学的经济系助理教授瑞安·莫纳克说，在美中关系恶化、两国商业脱欧的大背景之下，中国制造业要向高端过渡更加困难。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，两国的贸易关系目前越来越具敌对性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去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非常具有挑战性。习近平最近在中国人大期间强调，我经常讲两个必保，一个是粮食饭碗，中国必须要端炉，再一个制造业必须要筑炉。他说，缺乏了哪一项国际市场都保不到中国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的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说，习近平现在非常担心，同一两年前的态度并不是第一样。余伟雄进一步说，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个发展。其实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，就是说全面的围堵限制比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，令到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。